嗨，大家好，这是韭菜同学透计划，我是荣浩。继上次我们讲了生产者物价指数之后，那我们来讲大家高中可能都有跟上公民课学到，就是台湾占台湾很大一部分，就是台湾是海岛型国家，然后台湾很严重仰赖进出口，那我们这次就讲到了进出口物价值。那物价指数，其实这些物价指数其实都是落后指标，就是包含这个进出口、生产者，然后还有 CPI， 其实都是落后指标。那台湾是海岛，刚刚说的台湾是海岛型国家，所以高度仰赖进出口很重要。台湾最近这些指数都有一个基期指数，那台湾最新的基期指数是在110年，也就是在2021年2月公布。那进出口物价的话，它其实涉及的部分蛮多的，它有涉及到外币报价，然后美元跟新台币汇率转换。那如果你去查的话，它有个什么拉氏公式，反正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式。那我们今天就不讲那个公式，我们就讲比较简单，就是可以直接，就是那个逻辑链，就是可以直接忽略掉先公式。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去算的话，那也可以用公式去算。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美国的话我们可以看它进出口指数，然后进出口它的进口指数的话，它除了一般的总指数之外，它还特别把燃料跟非燃料把它拉出来分开讲。那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美国对于燃料的重度依赖。那出口的话就是农产品了，所以它不只有出口指数，它还有农产品出口指数跟非农产品出口指数，这也可以说明就是美国的农产品占它出口很大一部分。那进出口物价指数除了可以用来反映外贸的价格水平之外，也能反映台湾出口厂商转嫁价格的能力跟制造成本的压力。就假如说你进口价格进口物价指数变高的话，那代表你制造成本会变得很高。就像假如说有面包店，有一些面包店之前面粉高涨，小麦高涨的时候，那对他来说他的制造成本就会非常的高，那他制造成本压力就会非常大，那他撑不下去的话他就转嫁给消费者。那些制造台湾的制造厂也是一样，对。那假如说当今天出口的物价指数变高，就代表你卖出去东西的价格变高了，当你出口物价年增减掉进口物价的年增，假如说大于零，也就是你出口物价上升的幅度比进口物价上升幅度来高的话，那代表你制造成本的压力变小。应该说当你制造成本没有那么高的时候，那你的价格的波动空间，你价格浮动你就顶多是赚少一点，但而不是像假如说你今天制造成本压力变高，你是不得不调整价格，但你赚的还是一样，或者是你甚至都没有赚。就是所以这个进出口物价指数也是蛮重要的。那当我们在判断进出口物价指数的时候，跟其他指数一样，就是最好是和上个月跟去年同期做比较，用进口来判断通膨的压力，通膨的压力跟制造成本压力的大小。那出口的话则是代表厂商有转嫁成本的能力，就是你可以假如说今天出口物价指数变高，那相对你就可以用这个当做依据跟别人提价，或者是你就维持现在价格，然后当别人提价的时候你没有提价，那就是相对来说你的东西变便宜，就更有竞争力了。那我觉得讲进阶判读会比较重要，因为大家进出口其实大家在高中的时候都有学过，可能国高中都有学过那个进出口基本的那些了解。那我们今天就来讲，当进口物价指数连续上扬的时候，代表着通膨压力也变大，也代表物价上升的压力也变高。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假如说你物价上扬，那你就是你因为你进口很多东西，那进口很多东西它价格变高了，它就会导致你物价的上涨。那物价上涨，通膨变高，央行就可能会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来压通膨。那这样的话就是最简单就是升息嘛。那升息的话就会导致企业借贷成本增加，那借贷成本增加，它也是一种成本的增加。你除了一般物价上升，就是进口那些东西物价上升之外，你还要借贷成本又增加了，那这些成本上升代表你获利的部分就缩水了。所以不只是进口通膨，进口性通膨，那个进口性通膨导致的央行政策也会让那个企业获利缩水，也 比较不利股市的表现。那其实就可以看到美国现在他们现在获利都开始缩水，然后就会把他们的财报就是原本预期就是都开始下修这样。那出口物价连续上扬的话，则是代表 GDP 有希望可以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讲以台湾为例好了，台湾主要是以外贸为主的经济体，那出口占比 GDP 的最大宗，那还有其他的啦，但是出口之前现在的话应该也占七成多，所以当我们出口商品价格或者是出口商品数量上升的时候，就代表了 外销厂商的业绩更好，那外汇收入也会增加，那这样其实就是对台湾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对经济成长有利，就是政府会说哦 GDP 涨了多少啊，台湾经济成长啊就有竞争力。那其实今天这个进口物价指数是我觉得算是一个它不是一个非常细腻的指数，当然它在统计的时候它会统计的有点复杂，但是它通常就只是看那个进出口的那个差距，假如说你出口上升的速度比物价上升的速度比进口上升速度高的话，那你就可以说哎，这比较有利于台湾的厂商。那相反的话就是你进口上升的速率大于出口上升的速率的话，那就是不利于台湾的厂商，就是它就只是一个强弱的概念。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拜拜。